好，我们一直以弗所书的第四章来学习关于怒气，以后还会谈到思想，今天就会稍微涉入这个思想，就想法，我们的想法的方面了哈。那么这两个部分呢，都是真理里面有给我们绝对的答案，而且是有给我们万全的方法可以解决的。那么这个解决呢，是一种被医治。我们有三种心，一定需要被扭转过来，所以主要是心的问题。那神已经给我们一个新心，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我可以这样说，如果我相信神的话，我相信我的神的话，如果没有基督，任何的心理学的方法，我不是说心理学都不对哈，它有它的研究性，它有它的发明性，发现可以讲是发现，发现到一些人的心理状态哈。但是如果没有在基督里，等于说经过三个过程，那一个是被悦纳、被医治，还有被重塑。当我们说我们被悦纳，就是说我们被赦免了。我本来有讲到那个瞎眼的找耶稣的时候。然后耶稣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我要能看见。”记得吗？那个38年的病人在池子旁边，耶稣说：“你要痊愈吗？”神对我们做工的时候很尊重我们，除非我们愿意，除非我们真的是针对我们的里面的问题来寻求神，等于说。我们要察觉我们的问题，我们的需要是什么。那么在这个之前，我已经打了一个很重要的根基。我们是可以被悦纳的，我们是可以被医治的，我们是可以被重塑的。那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的：学了基督就不是这样。那怎么样不是这样呢？下面他就告诉我们说，有一些东西都要去掉的。那么最后，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的最后一节特别告诉我们，有没有上次我们提到不要让圣灵担忧？为什么担忧呢？我们已经在基督里了。那么那一些病态的东西，我要讲哈，被悦纳是我们的罪被赦免了。我们的罪不是我做得多好，不是我表现得很好的被悦纳，是我已经谦卑悔改，我在神的面前忧伤痛悔。就是不要再像以前这样子了，我转向神了。好，这是第一个大前提。那么第二个呢？我需要被医治，所以大卫也说是不要忘记神的恩惠，他赦免我的罪，医治我的病。那么基本上以弗所书在讲那些是我们的病，罪害的病，等于说我有一个后遗症在那里，有个模式在那里，有一个副作用在那里。但是呢，耶稣说你要好吗？那我们先要知道我的问题在哪里。好，我们谈到生气的问题啊，等一下我们就从圣经先做一点的学习，之后呢，我再进入我今天的课题。我今天课题叫做，我们常常会为自己找一个避风港当我们被冒犯、被伤害的时候，然后我们会找一个避风港，这是人的自己防卫或者是自救的一个办法。但是这个防卫当中呢，这个也是有时候是用方法哈。那刚开始是有一些作用的，但是久而久之，里面那个病根并没有被拔除，或者是被真正的医治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会到一个地步呢，不晓得我们的问题在哪里。这个生气本身为什么会往这个以弗所书最后一章哈？刘仁，你方便帮我念一下吗？以后第四章的最后一节，第四章最后一节，圣灵担忧的是我们有什么？
以弗所4章30到31节，对吧？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
所以这些。事实上，有讲到饶恕嘛，对不对？有没有彼此饶恕？
还
我们
有
念
下一
到，
句。四十三十二节，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 彼此饶恕，正如
好
神
的，
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好的。什么叫做学了基督？就是学了他存怜悯的心，可以饶恕，像基督饶恕我一样。神没有强迫我们做一些我们做不到的，或者是我们不晓得什么叫做饶恕的，因为我们已经被饶恕了。所以第一个被悦纳很重要。我尝过被饶恕的滋味，那现在我就要去应用这种被饶恕的能力，让我的爱心有根有基，有很丰富的资源的来有个恩慈给对方。好，这个是保罗在第四章的总结，等于说要停在哪里？停在我有恩慈，我可以饶恕。饶恕像父饶恕我一样，那耶稣把它解释成70个7次，这也是上次我们的见证谈到继续的饶恕，等于说这是我们一辈子的事情。那这些呢，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在基督里了，那我们已经有个新的心，这是我们有这个资格，我们有神儿女的权柄。那现在，在我们的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有一个愿意被医治的心，等于说我不要那些了。然后呢，我们也有一个期待跟盼望，我要被重塑，等于说还原到神本来造你的那种尊荣。为什么？为什么？上次我提到为什么那个圣灵会忧虑呢？会帮为我们担心呢？就像我们担心我们的孩子一样，有爱才会有让他忧心，让他担心，等于说这样下去是不好的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开始要渐渐的移向这个第三点的不饶恕，从不饶恕的心移到基督的心。其实这个虚妄的心跟效法世界的心，就以世界的为标准的心。跟不饶恕的心，它三个是搅在一起的，不是分开的。不是说哦，我现在没有希望的心了，那么我就没有了。这个不饶，等一下我讲的时候你会发现呢，这个不饶恕呢里面也含挂着我们有很多虚妄的一个想法，我们躲到那个虚妄的避难所去了，以至于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有不饶恕的心，这是必定要解决的。耶稣讲过。如果你不饶恕人，父就不饶恕你，就回到第一点，就没有被悦纳了，对不对？那就从头来了哈。那在这里的话，基本上这个不饶恕的心里面，很诡异的，又把我们带回到所谓的虚妄的心，就是我们有时候被骗，或者是想骗人，那个骗不是说我要欺骗人，而是说我要有一个外面的包装哈。然后是效法世界的，是像世界的价值观，就在里面就这样重复的运转。那神说这个不行，要弃绝，你要被医治，从那里开始，你才会知道真的是好跟歹是什么。然后我们有一个警戒心说，说我不能，我不要再这样子。然后就被医之后呢，我们会被重塑到一个原来神要你，神不是把你这个人的。整个人的天生的气的一切呢，特质都全部把它否认掉，没有，他用你天生的，因为天生的这个生命是神所宝贝的。他说你还没有，你那都还没有成型，在母腹上面成型，我就看见你了。所以神不会把我们天生的这个人全部都就是否认掉。他保留我们天生原来神给我们那一份生命的尊荣，还有他形象。里面的那个亮点之后呢，我们需要被医治，我们需不要被重塑？好，这是我们要继续讲这个不饶恕的时候，基本上所有那些苦毒、那些恼恨、生气的这个根基里面，就是在不饶恕的一个病根的下面的现象。那不饶恕。当耶稣说你如果不饶恕人，父就不饶不就不会饶恕你的时候，不是跟你说你死定了，他是跟我们指明一条活路，这一点你要注意，不要很冤枉的又走回头路了。 我们常常说，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一去就不回头了。可是有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在这个罪的这个模式，这个罪害里面，又走回头路。这跟我们身体的复原也有关系。有一些我们要禁忌的，我们要注意的，我们要这个身灵魂体本身搅在一起的，我们都需要有一个很诚恳说我要好起来。对我们的身体，我们就很敏感，对不对？我们很期待，我们很盼望我们好起来。我们不再，因为生病是很痛苦的，是很不方便的。生病让我们觉得我们是很软弱的。可是呢，我们在灵里面也是一样。所以呢，我们需要有一个说，我需要被我我要被痊，我要我我需要痊愈，我需要被主医治。只有这个办法，只有奇妙的大能可以医治我们。其他的话，都是一个避难所，像一个所谓的我们讲的那个 bandage，那个创口贴，那创什么？这就是那个创口
可
贴，
贴，
或者是
创可
呀，我们
贴。
说 OK 棒啊，就贴下去啊。然后今天温一下热，或者是那个贴药啊，那暂时缓解一下，不是这样的。我们是有完全的医治的大能，可以在我们这些病根里面。我们拔除，不然保罗不会说你们要弃绝，你们要丢掉，你们要脱下。好，我们现在今天呢，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们把这一章稍微做一点大概性的复习哈。首先，他提到，其实我们都知道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很有名的就是爱，对的，在讲爱哈。那这个十三章呢，在12跟14章之间插进来，它是很有意思的。12章在讲恩赐，哇，你有什么恩赐？你有什么恩赐？每一个人都有恩赐，然后你要做什么？做什么？14章也是一样，也是讲到恩赐，中间就插了一个12章至13章。保罗说：“等一下，等一下，啊。”当他在讲恩赐，他知道我们那个世俗的观念就是做做做，我要努力，我要做出业绩来，我要做怎么样？他说我最好把这个插进来，这是我想的了哈。我觉得圣灵有一点特别的要叮咛我们一下，在讲到2章的恩赐中间，他说注意，不管你有什么恩赐，你在做什么事情，都要顺着这个十三章的这个观念。好，他的十三章的这个上面12章的尾巴哈，十二章的尾巴，你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在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你要继续知道恩赐的时候呢，那我们需要知道一些神的信息道，他的道，在正道上，在真理里面，你还可以把这个恩赐使用的。容神益人，自己也很丰盛，所以插了进来这里。那这里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很会讲话，我就不解释，我不想进入这个细节了哈。即使呢，我们很有怎么讲，这个明白各样的奥秘，很有智慧啊，还能讲有知识啊。然后呢，这里最可怕的是有全备的信。哎，有信心很好，不是吗？耶稣说，如果你有信心像芥菜种，你可以叫山移走，就是在这里讲的。那怎么连这个也有危险性，也要警告我们？然后，即使你把所有的舍去给穷人，你认为你是一个大好人，你做了舍己献身，好。这些事情，等于说我是可夸的，我是自信的，因为我做了这些事情，我能做这些事情。保罗给了一个非常好像气要消下去了哈，好像把那个气球戳了一个洞。若没有爱，就仍然与我无益。他没有说就没有益处，他说可能对那些你所做出去的人，你讲的道，你的讲话的。很有道，你讲话很有说服力，你很能说什么话，但是到后来呢，对我无益。我常常说，我们要看到有一个点，神很关心的是我这个人，对我有没有益处？神爱的是我这个人，他不是在指责我们 总没有做到这些，而是对我有益。他说做到，注意到这一点。为什么我们会生气？我们常常觉得我很尽力，我非常牺牲，我怎么样的为你？等一下我们会看到那个爱里面有一个说不要自夸，可是偏偏我们就会夸说，你看我付出多少代价。保罗说那不是爱耶。如果没有爱，对我就没有益处。记得是为了我的缘故，不是为了对方的缘故。对方会被你牺牲的，可能都会有一些作用了，不会没有。啊，我常常说，我们如果我们愿意劳苦，我们愿意不辞劳苦的，我们愿意持守着，我们有不离不弃的爱，绝对会有功效。你放心，时间还没有让你看出来而已。但是问题是，这些对我有益吗？对我自己有益吗？他说：“什么叫没有意呢？就好像你讲话，然后哐一声响的吧，还有那个锣一样，就没有了。那个回响一下子不到几秒钟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是前面那三节，或许帮我们把火，好像把我们的那个要生气的火稍微怎么讲，浇冷一下。”啊，有时候我们会用那个火一升起来的时候，就是因为觉得讲那么多的话，我讲的那么有道理的话，你看我多有智慧，都帮你想好，都帮你预备好了。你看我想的都是那么对的，你看我每一次一讲都是对的，你就是不听我的，这些火会起来。那里面积压什么？积压的一种，你是欠我的。为什么我说一切的苦毒恼恨？一切的我们这些生气的问题，基本上就是我没有办法饶恕。那神不是指责我们，你为什么不饶恕？不是这样，是我们是很无力、很无奈，有时候是很无知的，因为我们躲到了那个避难所里面去，我们躲到了那个本来是用饶恕就可以放掉这些，可是我们就躲到那个避难所里面去。今天这是我的要强调的哈。好，那我们往后面看哈，更多前书13章。好，我们从4到5，麻烦你帮我念一下。
哥林多前书13章4到5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
接下去再一节。
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好的，
凡
好
事
到，
包容。
他用恒久的忍耐跟凡事包容、凡事忍耐，等于说前面开宗明义，爱是恒久忍耐，最后一句话，凡事忍耐能够恒久，是因为凡事忍耐，做一个这个一个很完整的，好，等于说他前后是不矛盾的，前面是忍耐，后面也是忍耐，那么当中就有这些。要忍耐什么呢？啊，那这里面呢，我们今天要以一个比较属于心理层面来看这一段哈。圣经当然不是专门为辅导给我们的一本教科书，但是神的真理，它是包罗万象，深入到所有我们生活的层面、生命的里面的深处来。那是神的爱，神的奇妙的，对我们的生命做工的，啊，到一个地步，我们被悦纳，我们被重塑，我们被更新，这个都是啊，这个都是。所以在这里呢，我要从这个比较，这个所谓的不饶恕的原因，等下我会提到哈，一般的心理学的用语。那我们先用这一节来解释那一节哈，解释等一下我要讲的课哈。这里提到7个不，第一个是不嫉妒。为什么人会嫉妒呢？当你看到一个嫉妒的人的时候，你要知道你要怜悯他，存怜悯的心，因为他自己觉得穷乏，他很羡慕人家有的。所以有时候呢， 对于，比如说兄弟姐妹好了，父母亲有时候会偏爱哪一个的时候，会不会嫉妒？会啊，是不是？那如果我有爱的时候，我可以避免这种心理穷乏，以至于不要人家比我好的那种心态。记得哈，我刚才讲的，神是为了让我们得到益处，神不是在帮你把脉，说你有什么病，什么病，不是的。他要我们能够脱离这一些我们的症状。为什么有症状？因为有病根不自夸，我刚才讲过了哈，不会一直记得我的功劳，我的付出。那为什么会在这里会有不饶恕的一个影子呢？你没有按照我所付出的回应我，非常没有价值。我爱你没有价值。我给你没有价值，那就是一个自夸，夸自己所做的。今天凡是我们能做出来或能够得到什么结果，都没有应该的啦。如果神的儿子可以在十字架上被这样钉死的话，被这样凌辱的话，我们这一些神的儿女就没有任何事有这种想法说你应该怎么样。你可以说我希望你这样。我也很愿意帮助你，可以这样，但是呢，没有说好，你就应该怎么样，就以自己为标准，不张狂，不要，这基本上张狂就是骄傲的意思。好，这个不做害羞的事呢，从中文的直翻意思是说，好像是说我不会做那些掩饰啦、见不得人的事情啦。好，但是另外一个角度。也有一种解释是说呢，不会特意做一些我的态度，或者是我的这种，因为我太鲁莽，讲了一句话或做讲了一件事情，以至于让对方觉得羞耻，也有这种角度。两个角度都可以讲，但是如果你从这整体的看下来的话，基本上是在讲我们的态度，我们对人呐，就是会给人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当我们有这种里面不能饶恕的时候，我们的后遗症、我们的罪害就会显出这些症状出来。就是不会特别要揭发人家的一些事情，以至于你做了呢让人家害羞的事，也有这个角度。你要什么角度都没关系，但是我要让你知道说，基本上我们的解经方面有这两个角度。那我个人是比较。会把它应用在说，我不管做什么事情，说什么话，包括我管教我的孩子，我不会加重他的羞耻感，我不会故意要让他觉得害羞来承认说我错了，不是这样子。那不做不求自己的益处，好，注意这两点，往下这两点，不轻易发怒。那怎么样可以不轻易发怒呢？跟后面这句有关系。就是不要计算人家的恶，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很多时候我们的发怒是因为我们里面积存了很多计算人的恶，等于说我没有办法放掉。事实上，我是那个受害者，我是那个受伤者，我是被冒犯的。但是当我没有办法有一个管道，我上次讲了，好的进来，不好的出去，好像排毒一样。像我们的动脉、静脉这样子，氧进来，二氧化碳出去，这样的话，我们没有采取这样的一个健康的生命或者是生活的管道的话，那怎么能做得到？一定要有相信神，一定要有神的恩典，对不对？那每天我们不会轻易的忽略说，哦，我今天记得谁的恶了，那就是为什么说每次到的这个日落的时候。特别是家人，因为家人的话会一天到晚都待在一起嘛，其他的人的话，你可能走开就算了，就不管了，不管也不行了。等一下我会讲哈。所以家人的话是最好练习的，到了那个日落的时候就释怀啦，不计算对方的恶啦，不然的话，我们就会累积到像刚才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讲的恼怒啦、嫉妒啦。Whatever，那里讲了很多项那我们都知道，那个就是会让圣灵担忧。那基本上呢，我先做一个大前提，我们用这一句话，用这一个不 心意发怒，这是神的本性。所有这里面的爱的特性都是神的性情。我们不就是要像耶稣吗？我们就是要跟父神学习吗？成为蒙爱的儿女的形象吗？那这里面这个不计算人的恶，不轻恶，就是神的本性。有没有？旧约常常讲啊，诗篇常常讲啊，哦，你是有恩慈的神，你不轻易发怒，你不怀怒，你不计算我们，你不记得我们的恶啊。这个是圣经，旧约的这个子民们啊，他们常常在歌颂神，常常在纪念神的地方。那我们到了这个地步，如同我们的父饶恕我们，就是这样了。好，等于是这样了。好，那我们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的两个经节啊。第一个经节我已经讲过，不晓得你有没有放进去呢？跟有了哈，放进去了
有，
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卫的诗。
诗篇139篇1到2
是的，
节，
好，麻烦你念一下。
耶和华啊，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
请我们深信这一个神对我们说的话，借着大卫被圣灵感动，让我们知道说，哦，神对我们所有的言行举止都知道，甚至呢，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后面讲到说，我还没有说出来的话，你都知道了啊。问题是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如果有一位全知的神知道我，不是只有我们哦，我认识我的话，你觉得安全还是不安全？你的感受是觉得说，哎呀，哦，神像 X 光一样，什么都可以，还没有讲出来，那我敢讲吗？你不讲，他也知道你我要讲什么话。到底我们这样子是安全还是不安全？有安全感，还是就让我们觉得很可怕？你们可以表达哈，你们可以表达。当大卫在写这首诗的时候，是一个赞叹，是一个赞美，是一个歌颂，是一个在神面前的一个服得不得了。哈，你认识我，就像那个彼得到最后跟耶稣回答的时候说：“主啊，你都知道。”啊，当我们知道主都知道的时候，那我们就怎么样？就不用再躲了，我们就放松了。谁要表达你的感受吗？这句话对你是有安全感吗？
如
还是
果
让
跟
我们
神
惧
关
怕？
系不好，或者不认识神，会觉得很可怕。
很
如果
可
跟
怕。
神，如果你一直走在，如果你又做了，又知道明知不合神的心意，会觉得很可
是。
怕。如果你要是走在神的路上，跟神关系好，就觉得挺安全的。
好好。Yeah。这个关系是一个很重要的哈，那神的心意不是要让我们怕他，记得我一直在强调，他不是让我们怕他啊。那这句话呢，给我们有一个拿起白旗说，我出来了。刚才我说我的题目叫什么？你帮我念一下我的题目。
修直不饶恕的路，
诶，
修直不饶恕的
我改
路，
成那个避难所没有吗？我改成那
好像
个，
我没有收到。
哦。我本来我的题目是就是不饶恕的避难所啦，挣脱或者是脱离或这是我一开始的时候，那我可能送到第二个给你。好，对不起，好，我再跟你讲那个题目哈，我的题目是挣脱还是哈？我想一下哈，
我可以现在改，
就是逃离。不饶恕的避难所，你没有关系，你要给大家说再改就好。就是我因为这样子呢，所以我就既然都知道了，就像孩子们，有时候你说你今天有吃糖吗？那如果聪明一点的孩子发现妈妈在问这个问题，看他的脸色，本来害怕想要躲避的，想要隐藏的。后来他讲说吃了，对不对？好，有时候我们的这个询问或处罚哈，我们是不是要给孩子难处？就像上次我讲的彼得那个保罗的心，我不是要给你们忧愁，我忧愁问你们，可是我不是要给你忧愁，就是说我们要有 应用性的哈、啊。如果你看到这个孩子，我为了不让他说谎，我就直接说，你是不是已经吃了糖？你是不是已经做了妈妈叫你不要做的事？给他一个台阶出来。那如果你发现这个孩子需要被学习，就是被训练说让他可以说实话的时候，那么我们就等于说呢，你要证明到让他引导给他机会去讲讲，到最后证明他说，你看你在说谎，要处罚的不是只有你做了一件不守规矩的事，而且呢你在说谎，你做错事还不跟我说实话，所以这两重罪了。所以这个在处罚的当中，我们不是要给对方忧愁，也不是要故意设陷阱，让他犯得更多罪，不是这样。我们要给他一个台阶出来。那我不晓得你们看到这句话有没有什么感受？有可能你说，哎呀，这句话就是这样嘛，这不神无所不知嘛。那对我的里面的还没有说的话，对我还没有还在想的，他都已经知道了。如果没有感受的话，那有可能跟刚才刘磊讲的问题，就是我们跟神不太有关系，生活当中不太有关系，也不太在意。有时候我都有感觉哈，基督徒哈，好像人比较不容易被骗，神很容易被骗。你们知道我的意思吗？我拿这一节出来，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个。哈，今天呢，对，要在人面前包装的时候呢，事实上是比较容易的，所以一般的人不会看到我们的深处，不会看到我们这私底。我不想抓到我们的问题啊，而是说我们有这一些，我们躲在里面，我们在害怕，我们在害羞，有羞耻，我们在这里隐藏。一般的人可能不会看到，看到的话。就会指责我们，但是我们要看到说，其实更容易让我们放松的是我们的神，他都知道，他也知道你为什么会这样，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不要论断。我们都不知道人家深处的问题，我们都不知道他躲在那个不饶恕的避难所，吓得都根本都没有自信了，根本都不敢再跟人家有关系了。然后一下子我们就说，你看你怎么这样子啊？所以意思说你不要论断。上次我们谈到这个判断跟论断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辨别的。我们需要知道，判断是你有好歹的是非观念，你对这个事情的始末该怎么样，那个礼仪本身，我们是有很清晰的，没有虚晃的。但是呢，我们对人。没有一种论断性，就把他所做的来论断他这个人的品格，他的这个人的啊，就好像给他一个标签。这是我们上次有提到这个事情啊，就不会因为这个事情，我会去啊，即使我跟他保持距离，我认为这样比较好，啊，这个是可行的，那是智慧，但是我不会因为这样子就低看他。或认为他就是这样的人，这个是哈，所以这里提到说呢，我们就既然神都知道，那神是不论断我们的，因为他到后面这首诗的后面告诉我们说，他在我们还在母腹中，他就为我们定了一条路，有一个蓝图，人生的蓝图，他为我们想了很多，帮我们写在册上，不是只有名字在册上。而且我们帮我们的道路，帮我们的过程，他也都知道我们会怎么样，会有很多崎岖或者很多低洼的地方，他都帮我们有一个很美的蓝图在那里，包括他的饶恕，包括他的扶持，包括他的怜悯都在那里了。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我们愿不愿意？就像耶稣说：“你要好吗？”所以今天呢，第二个经节我们把它看完彼得前书第五章六跟七节。
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
因为神都知道我们，那我们就要认份一点，要自己知道我是在哪一个位置来面对神。如果神有对我们有光照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那我们有神的大能可以帮助我们。所以在神的面前自卑，自己卑微，自己看到自己的卑微，跟在人面前有自卑感是不一样的。我要在神面前自己很认份的说：“哎呀，我就是这样，我有这样。”然后呢，确定神你的大能、你的爱是一定可以重新再塑造我，可以医治我的。到了时候，必叫我们升高。所以在这里，我们有一个责任，把一切的忧虑，或者把一切我们想躲起来的，我们觉得自己做不到的，都要把它卸给神。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心的眼光。神要帮助我们，然后我们就往下面察觉自己所谓的自我防卫。什么叫自我防卫？自己解围，我在这里有不舒服，我在这里有被冒犯，我在这里有啊，有我，或是有羞耻感了，或者有害怕了，然后呢，我们就用一种方式，因为人有这种机制，你知道吗？所以呢，狗急会跳墙啊，本来跳墙是猫的事，不是狗的事，那一急的话，他也会做出一些超乎他不能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就会躲进去一个避难所，躲进这种所谓的不饶恕，不饶就是放掉人家对我的亏欠我的哈，这个避难所哈。那么这个是怎么形成呢？它是在我们的情性、理性跟德性里面彼此作用形成的。你不要以为说你容易生气都是情绪的问题。哎呀，我情绪就是不做不稳定，我情绪就这么就容易高高低低。不是的，里面有理性，有德性在一起。这里我没有提到灵性哈，因为灵性是在上面的，灵性是当你有神的灵性，你的灵活起来之后，那个灵性是概括。而且在上面管着下面，那就是为什么加拉太书说，我们既然因着圣灵得生，我们就要顺着圣灵行事。所有情性、理性，我们的德性，包括德性哦，德性是好的，对不对？德性就是知道善恶，德性就是知道怎么样得体的表达出来。一个孩子很有礼貌的，一个孩子呢？很乖的一个表达，很乖的一个行为，可是我们不晓得它里面也有一些情性、理性的病在那里。那以下我们要谈的就是这些，就是等于说在情、理跟德，德性就约束嘛，它会约束。我明明就很喜欢那个东西，可是人家问我说你要吗？我的德性告诉我说，我不能随便跟人家答应要，我不能跟他要东西，这是我从小妈妈教我的。啊，如果我跟他要的话，妈妈会觉得很羞耻，所以我明明要，我就不敢讲要，那我就压着自己。这个是他本身的一个情感上很想要，理性上很想怎么用可以得到他呢？好，他可能就是特别去注意他，或摸他，或说，哎呀，这个真好啊！我希望我有一个，这也是个理性上的一个作用啊。我们会想办法，可是他德性的时候会压制，会打我们说不行不行，这是你的从小被训练的所谓的修养，从小就有了，到大人还是有，所以我们就会有假装嘛，我们有包装，然后就躲进一个所谓的避难所里面。那为什么跟饶恕有关系呢？饶恕其实牵扯到双向，一个是我不饶恕我自己，我自己都不饶恕我自己，以至于 我也不会想要去饶恕人。这是一个双向的，对自己放不下，然后也会对人放不了。刘磊，你等我一下好吗？这先停一下。好，那这个逃到这个啊，察觉呢，这个没有饶恕的避难所哈，好像我有在这里有提到了，好呀，那前面是对的，刘磊，对不起，前面是可以的，这样是可以的，好，那这里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我说过我们会有一个自己解围或者是防卫的，就好像我们从上面掉下来，那我们会用两只手撑着。宁可手受伤，不要打到我的头或打到我的胸，这是我们自然反应，这也是一样，我们的自然反应啊。好，那我们会有两个部分，一个是扭曲事实，那个事实来到我面前的时候，冒犯到我，伤害到我，冲击到我，不管怎么样，或许不是对方故意的。可是我这边呢，会有一个自机制或者是一个变化变应付来保护我自己，但是它已经发生了，这个部分是这样。但是到时候你会发现，所有你所想的都是存在虚妄的心里面。我们就是说讲的，就是相信谎言了，相信自己给自己的谎言。相信世界给我的谎言。我举一个例子好了，比如说里面有一个，这个替代跟等一下不是替代发现哈，哦，这个是后面那项目，在第二个挣脱事实，一个是扭曲事实，一个挣脱事实。比如说这个第二项的那个挣脱事实里面哈，有一个是升华，第二项是升华。我明明是有一种自卑感，我觉得人家在笑我。我明明是有跟人家比不上的哈，因为你在学校的话都是用考试，对不对？都是用考试的分数在标签我们，对不对？好，那本来就不是一个，但是一个很，怎么讲呢？事实上是。我们现在在讲说基督化的教育或者在家教育这些哦，其实不是只有社会的环境问题，是我们有时候觉得孩子在学校里面的那种世界化的一个笑话的世界观念啦，那种功利啦，还有那个老师的方法啦，真的是会伤害到我们的孩子。那这里面呢？有一个叫做升华哈，这个是属于比较正面的一个避难所，好，它是正面性的，不是都不好啊。那如果前面那个负面性的扭曲事实的话，那就一定是绝对是都是对我们的话都是害处。那么这个挣脱事实这个。比较正面性的呢，它有就等于说压力有时候帮助我们去做好一个事情一样，类似这样。好，但是即使是这样子升华了，但我们里面还是会有不饶恕自己、不放过自己，或者是不饶恕别人的，还是有这些阴暗阴晦的那个累积在里面。那我讲到这个。挣脱事实就是，比如说，我觉得一到学校去就发现，人家那个老师最褒奖的就是前面那几名的，然后呢，打的就是我们这些会，就是他们认为我没有用功啦，我没有能力啦，然后呢，打也打不出那个成绩来的时候呢，类似这样啦，我不晓得现在还能不能打哈，有没有以前我上学的经验就是这样哈，然后呢。他就会升华，什么升华？我总是要有一件事情让人家夸奖我，那我就抵消我那个功课比不到人家的那个部分，所以会把他让他好像驱使他去追求一个别的东西，而且是他能力做得到的。很多人有这种正面的一个 驱使力，比如说呢，我这些就不会嘛，那我就从我最能做的，找到一个我最喜欢的，然后去发挥，那我就把它做出一个成绩来。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人，他用这种突出的一个，特别在美国，对不对？好像是这样哈。当你有一个比较突出的一个，不一定是学科，就是你的运动啦，或者是你的艺术啦，只要你那个有突出，所以我们就觉得美国的教育很能够培养那些专业的人。但是一个专业的人，他那个努力，他那个终于出人头地的背后，其实也藏着很多。我不是全部都是哈，有可能会有一些我们压在下面的不饶恕自己的地方，类似这个了哈。那个挣脱事实，我就从挣脱事实讲好了哈。这样我再往前面讲哈。第一个是认同，你有没有曾经听过一首歌？哎呀，听得感动得不得了，听到最后觉得那个歌里面的主角就是我。怎么很喜欢唱听那些，感觉自己被同情、被同理，到个地步呢，我认为我就是那个主角，没有关系，我心里面伤痛，我被抛弃，可是我还是在做这个梦，我可以把它弄成一首歌啊。很多时候有一些作者写的诗，或者是所曲的歌很感人，为什么？因为他得到很多的同理跟认同，甚至呢会让一些人听了之后或欣赏之后呢，也很希望成为这样的一种，这也是跟升华有关系的哈，就是好像我被同理了，我被认同了，那么这个会给我们一个躲起来、一个避难的一个安全感，还是我们会觉得说，哎呀，我记得以前好像。好像是周师母的儿子跟他说：“你看人家那些，我不是说他有问题啊，我只说记得他说，好像他怎么样，他说怎么样的人都没念大学。那个周师母，你记得你跟我讲过吗？
不记得了。
不记得了，我记得你看有人这样想哈，就说你看那些领袖都是孤儿哈，你看事实上没有错，他们有一个正面的一个驱使力呢，使他们在。反而是一个卓越，一个专业，
我有点想起来了，就是我女儿那个，她说那个她的数学不好什么，当时我给她举个例子，也不太合适，我就说。那时候在中国嘛，都知道那个周杰伦唱歌。我说周杰伦，他所有的分数加起来还不到100分。我就看我给他讲过这个例子。
好像不是这样，是儿子说，好像儿子在跟你讲一下历史，因为他喜欢历史嘛。就看到很多一些历史上的一些，好像是那可能，因为
是吗？
我还是
我可以讲个这个，可能我们。这个你讲这个对我特别是个提醒，因为我们常常教育孩子的时候，就相当于一个激励他，像励志似的，就会用这个方向。我记得当时那个有一次他考试，老大考的那个，就是因为选大学的课考的蛮糟的嘛。后来我就
嗯哼。
给老大说，我说没关系，我说你看那个江麦克阿瑟说他高中的时候这个数学代数啊都是考 D，现在不也是被神所用也很好吗？
哈
然
哈，
后
好好，
当然我就被炒了，就是说。我
被什
记得
么
我也
吵？
是被爸爸吵，说我这个不求上进。我的意思是想说，天赋都不同嘛。那像他本身就是文科很强，所以他高中代数考的像我们中国人可能没有办法理解，就是刚刚及格。那我就说哦，神造你是不知道算不算这个，但是。
有类似，看我们的动机了，然后看我们的。这个怎么说呢？就不要有孩子里下面还埋着一些，等于说呢，就好像他是躲进去，他好像给自己一条路走，但是问题是，他没有办法成为没有办法像你讲的那个人或
对，
谁，对不对？你懂我的意思吗？
明白。
那问题是这些人其实如果他们有神的话，他们是可以。可以被神重塑，可以被神雕塑，可以被神更新的。刚才我想到一个例子，最近而一个妈妈跟我谈她的儿子，他们父母亲 很乐意帮孩子找一个，因为他的孩子有这个过动的现象的那个，真是被确定说有过动的这种问题啊，所以他们希望孩子不要接受太多的压力，他们很担心孩子去接受一般的跟人家有竞争这个啊，所以他们一直想帮孩子解围，就是帮你找一个私立的学校，我们愿意帮你付钱让你去那个学校。可这个孩子呢，就是一直要证明他自己可以跟人家跟得上。所以当在要进入高中要选学校的时候，他的成绩也刚好就是够上这个，他认为说我跟我的同学要去一样的学校。那个年轻人很喜欢就是群体性的啊，这是也是安全感呢那这个爸爸妈妈一直说服他，他后来他的解读怎么样？知道他的感受是说，你们都认为我没有办法。他的解读是说，你们已经把我看扁了。哎，这个父母亲说，我从来没有这样想，我只是爱你，我要帮你找一个让你觉得容易一点的，不要你受伤害。那我当然我跟他有一些辅导了，我就跟他怎么办哈，就是有一点点进度这样子哈。那也要顾虑到孩子的这样的一个表达的时候，那我们怎么样引导他？不是说一定是父母亲的讲法是对的，看法是对的。等于说那个时候已经高中学生了嘛，哈。那这个当中呢，常常有这种陷阱啊，像我们的模仿，我们喜欢模仿谁的啊？我们崇拜谁啊？我们如果跟人的话，也其实里面就是有这种不能够接纳自己的，等于说我没有办法做我自己，那我有这个不接纳我自己，那不接纳自己的时候，有时候也隐瞒着一个我不能饶恕我自己的一个里面的一些问题在那里，
是吗？
哎是。
我想到我看到一个见证，是一个就是一个年轻的牧师写的。他就说他小的时候呢，因为他就学习很用功，然后天很热，他孩子在屋里待，就是说别人家的孩子，那父母常常就有客人来，就很自豪地说，看这个孩子都不出去玩，就是很用功，天这么热还在家里埋头苦读，他也很享受这个，所以呢，他就当然他后来成绩也很优秀，但是他后来发现他进入成人的时候，他就很在意别人的说法，他就很不自由，就是很怕落下。然后他当然他后来信主了，就是因为他的这种给自己的压力也很大，很在意能不能最后当然信主之后就有很大的改变。那他给我的这个见证里边讲到这些，我印象很深，不知道这个算不算，就是说他为了
都是一个，
升
其实
华。
到后来呢，都会怪到原生家庭了，你懂我的意思吗？如果是对方使我这样子的话，让我没有能力，对方一直操纵我，一直帮我计划，到后来就没有一个自己的尊严或自己的能力所去突破的、成长的，那我们都会到一个地步呢。会有一个不饶恕的心态，我希望我能讲得清楚哈。到一个根源里面，就是我们会有不饶恕。有时候父母亲说我为了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到后来孩子会觉得说都是因为你，很常常听到这种话，都是因为你怎么样，类似了，有点类似呀，即使父母亲把孩子塑造成一个很优秀，百般的帮助他，让他可以突出。高人一等，很卓越，但是呢，后来呢，很多时候会变成他里面有一个不能放过他父母亲的一个心态，有时候是这样子。
他有的时候，这个就是他也不能放过自己。我曾经，
对对对，没
他
错，
关
就
键
是
是
这个
他就压力很大。我碰到一个女孩子，就是很优秀，她就说是小的时候呢，她的爸爸就是会让她参加各种那个比赛，她就是钢琴比赛，她其实是很不喜欢的。后来她就，但是就是她最后就以死相逼，就是她再也不参加。她很优秀，但是她总是。就是外形也非常的好，但是他对自己就有很大的 anxiety，老觉得自己不够，就拿着鞭子在不停的抽自己，
是的，是的呀。
就不
那这
放
里
过
面
自
就
己。
隐瞒着很多他对父母亲的记恨，你知道吗？会有记恨，应该这样讲，不计算人家的恶，我们会记恶，会记到这些对我有伤害的，对我没有好处的，会记恨，哈哈。
我只
对
是
不对？
不知道他
啊哈。
们的那个原因，只是看到说外边的人看这么优秀、这么能干的一个女孩子，怎么会觉得自己不够，老是觉得不够，要自己拼命的抽自己，就不太能理解。她也不能放松，那也就是也不能享受了，就是自己做的什么，就是劳苦所做的，总是拿个鞭子在抽自己一样。
是的，是的，如果你有什么样的听到什么例子，看到什么例子，或自己的例子可以表达一下哈，这样的话就更清楚哈。啊，像后面那个安慰补偿也是一样，你会有一种热情，一种专长，跟前面那个升华一样啊，会把它升华，会督促自己让它升华，就找到一条路了啊。那事实上里面被包着一种人家看不到的。你的重担可以讲包袱跟重担，好，这个是我要讲的。如果我们能够有一个专业，我们能够出色，我们能够突破，我们能够所谓的压力变成一种，反而变成一种给我们的成长的基数，好，这个都很好。但是我恐怕下面有一个不饶恕的心，包括饶恕自己。或饶恕别人，不放过的心在那里，这是我的一个重点啊。这是所谓的挣脱事实，就是事实是这样，明明是有不喜欢的，有不甘心的，但是我就很，我为了挣脱，等于说，其实小时候呢，我们会感觉到父母亲给我那种压力上面的一种害怕啦。我讲过害怕，基本上小都是害怕比较多。害怕被威胁的时候，然后会有一种恐惧感但是呢，慢慢的话，我们就会把它，我们说化什么为，就把它转化了，就装进自强啦，化危机为转机啊，或者是哦，就把它我们自己有一个突破，那这些其实是神给人一个正面的一个积极的。就是压力让我完成，让我不会掉队，压力让我怎么样？但是问题是，神在意关心的是我们里面呢、里面那个底下埋的是什么东西？这是他的，所以很多人说我没有不饶恕啊，我讲是讲，可是我也没有不饶恕他啊，我们不晓得我们有不饶恕的地方。那如果说今天我讲的这些有稍微引起你想说，诶。就求神光照我们了。我不是说这些都一定是不饶恕，可是有很大的可能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伤害，我们里面有被羞辱的感觉，我们里面有被威胁，然后那个一定会有一种恼啊、怒啊、怀怨呐，这一定会有的。只是有时候面对父母亲，孩子小，不敢。没有能力的，他哪敢呢？靠你吃，靠你喝，他哪敢说什么呢？对不对？因为被威吓的时候呢，他还不到那个地步。但是他后来叛逆，很可能都是一些没有办法饶恕别人对他的这种所谓的逼迫啦，或伤害。那我们回过来第一项，扭曲事实。我有两项，一项是看起来是好的。但是好没有问题，好的结果，感谢主，有一项我没有提到，洗脑硬塞，这也是好的结果。本来呢，比如说我用一个圣经的话来讲比如说我们常常跟人家讲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我一定会得到益处我现在接受很多我的难处，我里面有很多过不去的地方。那过不去是跟人之间的不是只有说我没有能力过过不去的地方，甚至是跟神过不去的地方。神为了要让我得到益处，然后容许这个难处临到我，你觉得我们会不会对神有怀一些怨呢？有可能吗？想一想想一想。那凡事互相效力，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劝人的时候，给人家精诫的时候， 请我们怎么讲呢？有一种，我要怎么讲一下？前几天有一个姊妹说，有一个姊妹在面对很大很大的难处，忍不住了啊，那别人就给她一个金姐，神必会帮你开一条路，让你怎么样忍受得住。那个人就生气了，他那个时候很需要被扶持，那句话是对的。我们知道他那么难，我们不会同情说，哎呀，他惨了，我们不会跟他一样想法。我们想他一定忍受得住，因为如果他靠着神的话。可是用鞭策的让他来接受这句话的时候，这个就会有问题。你要相信这句话，凡事互相效力，你要得到益处。然后我们就一直等着要益处，我们可以期待，我们可以盼望，但是我们存什么心盼望呢？存什么心等候？存什么心期待呢？是无奈吗？抱怨吗？还是我们对于我们的神有足够的信得过的这样的一个心，对他的对我的意念，对他对我的爱，还有我做不到他的能力，我有一个绝对的安全感，还是我把他做了一个洗脑式的硬塞？有很多时候我们会有这种用圣经把它塞进去，那因为他的生命本身吃不下。他需要有机会让他去嚼、去消化，他吃不下。那到后来就变成什么？好像拿圣经打他一样。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其实很多时候，这个所谓的洗脑，我用"洗脑"这个字也是有原因的哈。硬塞，我讲的是硬塞。好，那他也不能否认他的理性上，刚才我讲到情性、理性、好德性，都会搅在一起。理性上知道这是是的。我相信神，我就相信这句话。可是我的情性够不到的时候，我有很多委屈，我有很多我的无力，哈，所以我就会好像一个洗脑似的，把我原来的这个原来的那个本来那个情性过不去的地方，一定要把它塞到这个理性里面来的时候。事实上，我们里面会埋着一些怨在里面。我现在讲的不是很明显的说我不饶恕，而是我记了恶了。我的重点在于计算人的恶，我积了那些怨在里面，就是计算人的恶了。其实洗脑是这种方式，就把你硬塞给你，硬塞给你，到一个地步呢，你以为我已经知道这是，我已经相信了。我已经有确据了，你重复100次，如果你跟里面有过不去的地方，跟人有过不去的地方，你再把它背100次，凡事互相效力，叫爱我人得到益处。我相信，只是把它越埋越深。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刘磊，我这样讲，你们要帮我补充
您
的。
这个洗脑硬塞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关键多是对自己是
我现
吗？
在讲的是不饶恕别人，等于说我自己被人家这样子，那我自己被这样说，我自己也把他用这个方法把他固化，你
对。
懂的意思吗？
我不了解，我想到一个例子，但是不知道跟这个确切不确切。就是很多年以前，有一个国内的一个阿姨，她信主，当然年纪也比较大，那边的教导啊各方面也没有那么好，所以她有一次呢，因为他们的经济上也是比较等于说比较紧的，所以她可能平常也没有奉献。结果她有一次呢就丢了钱了，她就说，马上她的一个法，她说神呐、啊，你让我丢钱丢得好，就是好像因为我不奉献，所以你让我丢钱。她对神的这个概念，就是我想她因为过去
是
的
的，
背景有这种好像因果这样子，所以她就觉得，但是她心里边其实对神是不认识神的慈爱，是觉得神好像法官是这样盯着她，我不知道这个
而
算不
且
算是黑
他
化。
认为接受处罚。他
对，
愿意接受处罚，他是
对，
一种，可能会偏向一个自残，或者是常常自己会定罪，记得
是
吗？我
是，
在这个课里面我讲过，我们不被控告，我们不接受控告，我也不被定罪， 我们不管怎么样，跟神的爱都不会隔绝。这是三个我们的信心的很重要的那个锚在那里。我前面讲过了。然后我们有一个期待，当我被悦纳之后，我会被重造，我会被神重新的被医治，然后被重塑，都在神。啊，那如果这一些我的躲开都是靠着我自己的话，或靠着一个外面加进来的压力的话，那等于说就不自然。那不自然的
对。
下面会埋着一些怨呐。今天我的重点在不计算人的恶，可是我们都把它埋下来，我们积压很多人家的恶，我们都不晓得，那就会变成不能饶恕。
就是
其
他的
实
这
当
个，
我们啊，你讲，嗯哼，
他这个怨可能是更多是对着神的，他也不敢去，也不敢去讲，就都埋在里边，觉得。
是的。是的，我们到一个地步呢，最最严重的结果，有可能给魔鬼留地步的，就是我们到后来不能原谅的是神，我们不理解我们所受的苦。啊，像刚才为什么那个人跟他讲说你会承受得住的，啊，神帮你开条让你忍受得住的，他一下子就有点像崩溃一样，到马上就觉得说神那么残忍吗？会有这些扭曲事实的这些情况，或者是不面对事实啊，可以这样讲，不面对事实，呀，
对，
所以
是
我
吗？
们要，
我想到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听到一个广播说，有一个师母，她就是在她年轻的时候呢，最后就是那个孩子就是 labor 就是分娩好几天，结果那个孩子没有结果有问题，反正最后那个孩子他们一直祷告还是死了，结果来安慰他的另外一个牧师就给他说：“神使万事互相效力，使爱神人得益处。”因为他们也祷告很久，他说那个对他伤害很大。然后他就是要花很多的时间，他就说：“难道神是这样子来爱他？”其实他里边很挣扎，他花了很久，他才能够就是说对神的那个埋怨，对那个对他讲这句话的这个牧师的这个怨，他这个心里边这个才能从里边出来。他那个分享的非常的感人，他说他当时不知道为什么神让他做这件，就让经历这么大的痛苦。后来他过了几十年以后呢，他的那个会众里边有一个姐妹也同样经历的她的事情，然后她就去安慰，就是她也没有说什么，就是抱着那个人。后来那个人的女儿过了很久以后给她写信，都可能你都忘了我了。她说当年就是你有这样的经历，你去安慰我的妈妈，给我妈妈带来很大的安慰。那她是真的是，所以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但是她就讲到说当时那句话对她带来的伤害，她心里面也有怨神，也有怨那个给她带来安慰的人，说就好像这个人这么没有。这个情没有同理心、同情心，在他最伤痛的时候，好像还在讲这种话，对他的信心也是很大的打击。但是他最后是饶恕，从里边走出来，很难、很艰难的一个过程。
是的，这也是一种例子。还有的人，我所谓的固化哈、洗脑硬塞，就是到一个地步呢，也有很多这个例子哦。就是我生病了，我不看医生，他也不认同人家看医生，你要有信心，好，类似这样，就是把他硬塞给自己说我要这样子做。但是呢，就像保罗说的，热心没有按着真的知识，有时候我们会有这种情况。那回到前面那第一段，这些词哈是心理学的层面在用的词，哈，扭曲事实，这是我的重点。我们会把事实放大或忽略或压抑，比如说我把它念过一次哈，我们会压下去压抑，然后呢，我们会就是说你就压着，只要我不讲出来，只要我不在，就有点像那个东西在里面有馊味哈，然后呢，连嗝你都不想打，类似这样呀。然后呢，这个抗拒否认，就是我不承认这个是真的没这个事情。然后以至于里面呢会有它是一个对事实的一个逃避跟扭曲，它就躲进去了但是呢，里面对那个事情本身，是有很过不去的地方，他以为说我这样子就，那目前我这样子比较好啊，就是我记得有一个例子哈， 就是他的爸爸还是妈妈，基本上事实上是对他是有伤害的。可是呢，他就否认他妈妈对他的伤害，反而说我妈很爱我。他会帮他解释，这有点像后面的这个反向啊，在乎却不承认啊，或者是反向都有关系的哈，都有类似或合理化。因为怎么样，说我妈妈才会对我这样子，就把它解释成好的。可是他如果他真的能解释成好的，没有关系。问题是这个解释的里面却包含着里面的伤害。而让他在里面发言，这是我的重点。我把这些念过一次啊，你不一定要了解，但是这些都有可能是我们扭曲事实，躲在这个不饶恕的这个避难所里面。然后你会跟自己说：“我没有不饶恕啊，我没有谁跟谁有怀怨呢，我没有计算那个人的恶啊。”第一个压抑，第二个抗拒否认，当作没事，是有事，可是我们不敢敞开。第二个是反向，很在乎，却不承认。越在乎的，我很在乎这个钱，我在很在乎这个，这个人没有还我这个钱，然后呢，却又逞强，这样讲，逞强，去告诉自己说我不在乎。圣经说，借的钱借人家就是当做没有了，可是事实上是在乎的，一个反向的逼着自己，驱使自己，我知道道理在那里，所以这个也是跟德性有关系。我应该按着圣经讲的，我应该成为标准的基督徒，然后就去让自己就逃到那个变成自己是不饶恕自己都不晓得啊。然后投射就是把它反射到别人。很多时候哈，后来为什么会夫妻关系会变成让配偶很不能理解，为什么到这里你就会跟我爆发这样？即使他是跟以前的父母亲也好，或者谁也好啊，就把他投射到别人，就有点像迁怒了，迁怒到别人，那稍微有一点点影子的时候，我们就会爆发还有替代就是找一个人做我的发泄对象啊，找一个疤。一个疤，让我去一直去让我泄一下心头的这些，你不会觉得你在愤恨呐、啊，心头的这个重担，那合理化的人有一个现象，我可以讲，就是他总是会给你一个，不管是为自己或为别人，他都会解释，帮自己解释。当你在跟他讲一件事情的时候，他马上出来就因为怎么样，因为我是这样想的。或者是他会认为说我是好意，好，就会听不到别人在讲什么。那基本上这个合理化呢，也是一个里面可能，记得哈，我在讲的是里面可能有伤害，里面有埋着一些怒气，可是你已经知道怎么样让他不要发出来，以至于呢，我们没有办法让他能够气绝，所以如果我们的讲话常常很喜欢把它合理化的时候，马上一句话出来就是要去辩解的时候，我没有说都是这样啊，有时候我们是一个模式，一个习惯啊，你家里都这样嘛，一定要辩证，一定要解释啊，好，感觉我解释了就好了啊，但是我们是不是里面也有一些放不掉的地方埋在里面？第七个是。退化哦，这个现在哈好像特别有这种例子，他没有成长，他拒绝长大，然后碰到一个情况的时候，他就会退化到，比如说我已经60、70岁了，可能我会退化到我以前20、30岁的时候的心态，更年轻也不一定。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词形容得很好，叫做巨婴。长大到那么多岁了，可他的心态会回到那个很不成熟的，他会出来。那如果我们有这种，我们太鞭策自己，好像我就是应该要那么成熟，那个也是过分的哈。或者是我们就退化到一个，很没有理性，就等于情绪的发泄、情绪的 一种崩溃，这样的话，也是有我们的里面的不饶恕的问题啊。好，刘磊，你先帮我到这里暂停一下啊。那你们大家可以也可以讨论，好，段落了吧，是吧？
啊，可以啊，
刚
你
才
讲
应
完
该到
了
一
吗？
个段落了呀呀呀。
要
那
讨
些
论
名
了吗？
词了不了解没关系了啊，OK，就是说我主要是说我们要有一个愿意坦然的心，因为我们绝对不能带着一个不饶恕的一个里面的怨，好，或者是计算人家的恶，能够顺利的成长向前走，这样我们会很不自由啊。他都知道，神都知道，他认识我们，他不是要责怪我们，他是要医治我们，所以我们就有一个。我们愿意很慎重的来面对，如果我们有一些外面的症状类似这样的话，那我们求神光照我们，我们愿意啊，愿意成为一个完全没有重担、没有包袱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历程。当我们能够饶恕好，然后学习在基督的心里面成长之后呢，那就回到刚才。哥林多前书13章就是爱，其实基督徒的生命就是一个爱的一个制高点呢，最高点那个爱的成熟当我们面对主的时候啊，什么叫做像他？就是跟基督一样，就是够得到他要我们成长的那个爱的最高点。那么刚才我们提到这些，其实跟思想有关系了，我们的思想已经在扭曲事实也好，或者有一个在思想里面有一些偏掉的路了啊，所以我说修直啊，修直我们的路。